金阁寺第六章，今天让我们直接开始好了。第六章，我心中为鹤川扶桑将近一年，我一旦开始了孤独的生活，很容易就习惯了，几乎和谁都是噤若寒蝉。我重新懂得，对我来说，这种生活是最不需要努力就能够达到的。我也失去了对于生的焦灼，逝去的每一天都是非常愉快的。学校图书馆成为我唯一享乐的场所。我在这里没有读有关禅的书籍，而是随手翻阅一些翻译小说和哲学的书。我有所顾忌，就不在这里列举这些作家和哲学家的名字了。我多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我承认，后来他们成为我的行为的因素，但我宁愿相信，行为本身是我独创，因为我首先不愿意把我的行为归咎于接受某种继承的哲学的影响。从少年时代起，我不被他人所理解，这成为我唯一的自豪。如上所述，我没有遇到企图让别人理解我一切作为的表现上的冲动。我总是企图使自己不需要任何斟酌就能明晰，这是否来自想理解自己的冲动呢？实在令人怀疑，因为这种冲动是根据人的本性，成为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架起的桥梁。金阁的美所给予我的陶醉，使我的一部分变得不透明。这种陶醉从我身上夺走了其他的所有的陶醉。为了对抗它，我必须另外依靠我的意志，确保我明晰的部分。这样，别人姑且不论，对我来说，明晰才是我自己。反过来说，我并不是那种拥有明晰的自己的人。这是进入大学预科的隔年，也就是1948年春假的事。一天晚上，老师出门了。我没有朋友，独自散步来消磨难得的自由时间。我走出寺庙，钻出了大门。大门外侧有一道环寺庙的水沟，水沟旁立着一块告示牌。这本来是常年看惯了的告示牌，可是我闲来无事，猛然回头读着月光照映着的牌上的文字。注意事项：一、不得擅自变更以或许可情况下的其他现状；二、不得有影响及其他保存物的行为。以上事项务请注意， 违者将依国法处罚。内务部，1928年3月31号。告示牌上写的显然是有关金阁的注意事项，可是告示牌上面写的抽象语句说不定是在暗示什么呢？我只觉得不变不坏的金阁与它毫不相干，此类告示牌应该立在其他地方。也许这告示牌估计将出现不可理解的行为，或者是不可能的行为。立法者一定是为了概括这种行为而不知所措，为了要处罚非狂人无法策划的行为，事前应该如何恫吓人呢？大概需要写些只有狂人才读得明白的文字吧。我思考着这种没有价值的事情时，一个人影从大门前的宽阔马路朝这边走了过来。白天的游客早已经走光，只有月光下的松树以及往来于电车道上的汽车的前灯闪光占据了这一带的黑夜。我突然认出人影就是薄暮。我是从他的走路姿势辨认出来的。于是漫长的一年，我所选择的疏远被搁置起来了。我只顾回想过去被他治愈的事情而聊表谢意。是啊，从第一次与他见面时起，他就用他那双丑陋的 X 型的腿，用他那毫不客气的伤人语言，用他那彻底的自白，治愈了我残疾的思想。应该说，那时候我才领悟到自己第一次以同等的资格与别人相互交谈的喜悦，才体会到我深陷于和尚结巴这种坚固的意识底层，这种近似于做了缺德的事而获得的喜悦。与此相反的是，我与鹤川交往上述的任何一种意义或者是意识都被抹掉了，而且经常是如此。我以笑脸迎来了薄暮，他身穿制服，手拿着一个细长的包袱。你这就出门吗？他问道。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其实嘛，薄暮坐在石阶上，解开了包袱，露出了两管发着暗淡光泽的齿疤。前些日子，老家的伯父去世了，作为遗物，我要了这管尺八。可是我还有一管，是以前向伯父学习的时候伯父送我的。看起来作为遗物，这管尺八很名贵的。但是我还是喜欢我用惯了的。我有两管，没有多大用处。我想送给你一管，也就把它带来了。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别人的礼物。不管怎么样，接受礼物还是值得高兴的。我拿在手上看了看，只见尺八前面有四个孔，后面有一个孔。伯母接着说，我学的是琴鼓流派，难得月色这么宜人，我想可能的话就在金阁上吹他个几曲，于是就来了。还可以顺便教教你，现在可以，因为老师外出了，老大爷磨磨蹭蹭还没打扫完，打扫完毕他们就会把金阁的门关上的。伯母的出现方式很是唐突，他提出月色宜人，想在金阁上吹尺八也是很唐突的。所有这一切都背叛了我所了解的伯母的影像还有形象。尽管如此，我对于单调的生活对于我单调的生活可以起到了震动的作用，因此我也是高兴的。我手里拿着他送给我的尺八，引领他走进了金阁。这天晚上我和伯母彼此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想大概也不会谈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吧。首先伯母毫无意义的谈到了他平常挂在嘴边奇特的哲学带毒的反论，也许他这是为了向我展示我所想象不到的他的另外一个侧面才专程跑来的吧。这个只对美、貌、毒与感兴趣的好挖苦的伯母，确实让我看到了他纤细的另外一个侧面。他对美所坚持的理论远比我更为精密，对于这种理论他不是用语气而是用姿态、眼神、吹奏尺八的曲调和伸向月光中的前额来表达。我们已在第二层的朝音洞的栏杆上，坡度缓缓的屋檐下的深深的廊檐是由其下方的八根典雅的天竺式轴托木来支撑的，它伸向头有月影的地面上。伯母先吹奏了袁氏车的小曲，我震惊于他的技巧娴熟，我模仿了他将嘴贴在吹孔上却吹不出声音来。他教我先用左手握住尺八的上方，然后将下巴压下，然后他仔细地教我如何张开贴在吹孔上的嘴，如何将大薄片似的风吹进孔里等等的诀窍。我试了很多次还是吹不出声音来，我的脸上我的眼睛都使上了劲儿， 尽管没有风，可我觉得池中的月亮都粉碎了。一瞬间，精疲力竭的我，甚至怀疑薄暮是否为了捉弄结巴的我，才故意让我这样苦修行的。但是我又逐渐感到，这是试图要把吹不出来的声音吹出来的肉体上的努力，来净化平常害怕结巴而又圆滑的出头一句话。来净化平常害怕结巴而又圆滑的说出头一句话来的精神上的努力。我还感到这出不来的声音仿佛早就已经确实存在于月光下极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我做出了种种的努力，最后达到那种声音，并发出那种声音就行了。怎样才能达到那种声音？像薄暮吹奏出来的那种不凡响的声音呢？我想，唯有娴熟才可能变成为可能。美就是一种娴熟啊。正如薄暮长着一双丑陋的 X 型的腿，却能够达到了成名的美的音色一样，我也能够通过娴熟达到那种境界的。这种想法给了我勇气，但是我又产生了另一种认识。薄暮吹奏的原是车的曲调，所以那样的美妙动听，尽管有月夜那样的背景，难道不正是因为他有一双丑陋的 X 型腿的缘故吗？随着对于薄暮的深入了解，我才明白他讨厌永恒的美，他的嗜好仅限于瞬间消失的音乐或数日之间就枯萎的插花。薄暮讨厌建筑和文学，他所以到金阁无疑也是只是为了寻求明月照耀的瞬间的金阁而来的。尽管如此，音乐的美是多么奇妙啊！吹奏者造就的这种短暂的美，宛如接受浮云的短暂生命的，宛如浮云的短暂生命的生物。生命本身完全就是抽象的、创造的。没有比音乐更像生命的东西了。虽然同样是美，然而没有比金阁更远离生命、更像污秽、侮辱而生的美的。薄暮奏完了原是车的瞬间，音乐这个架空的生命消失了，可他那丑陋的肉体和阴郁的认识却丝毫没有损伤，没有改变，依然存在在那里。薄暮向美所求的东西确实不是一种慰藉。在不言之中，我明白了这一点。原来他用自己的尺八吹孔 送气的那一瞬间，便在空中造就了美。而后，自己的 X 型腿和音域的认识比先前更加清楚而鲜明地保留了下来。他很喜爱这一点。伯母所喜爱的就是美的无用，美透过自己身体却不留下任何痕迹。它不会改变任何事物。对我来说，假如美也这样，也是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么我的人生不知道会变得有多么轻松啊。对不起啊，今天一直在咬舌头。我原原本本的按照伯母的指导，不厌其烦的做了很多次的尝试。我涨红着脸，喘起粗气来了。这时候，我仿佛突然变成一只鸟，我的喉咙里发出了鸟的啼鸣，尺八蹦出了一声粗犷的声音。就是这样，伯母笑着叫了一声。虽然这绝对不是美妙的声音，但同样的音响不断地吹了出来。这时候，我从这种真不敢相信这是属于我的神秘声音里幻听到我头上的金凤凰的啼鸣。我们今天先在第六章读到这里，其实我们也就超过了一半。我自己有点好奇，伯母在这段时间里面到底读了些什么？不是伯母，沟口在这段时间里面读了哪些书？为什么他说不能说呢？然后他看待伯母和看待自己好像是一种不同的方式，也许本来他们就是不同的，根本上就是不同的，但他对于美这一段在对于美和丑陋的描写上面却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对比，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下次再让我们继续下去，下次见，情人节快乐。